马斯克最近盛赞印度人才对美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马斯克盛赞印度人才对美国发展做出的贡献，这事儿好像哪里不对呀？总感觉马斯克更喜欢中国工程师啊。在前面流传出来的 XAI 的一些照片里面，主要都是华人，最后的一张 XAI 的照片，白人都不见了，基本上全是华人了。那怎么到他这儿，印度工程师或者印度人才对美国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呢？特斯拉是美国 H1B 的大户，大量的亚裔在特斯拉 XAI 和 SpaceX 里面上班。但是所谓的亚裔呢，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和以及东南亚的一些人都算亚裔啊。因为有上海超级工厂的存在，所以呢，马斯克对于中国以及中国工程师的评价一直都很高啊。我相信，一方面是中国工程师确实吃苦耐劳，也确实很聪明能干，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商人来说的话，还是不要去得罪他的市场。那么，马斯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去盛赞印度工程师对美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呢？他呢是在一次访谈上，这个访谈的人呢叫做尼基尔·卡马特，是一位二级市场投资人，著名的播客，在 YouTube 上就有180万关注。这个访谈的目标用户群体是面向印度创业者的，所以呢，在这上头你再去夸中国怎么怎么强大，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得说点印度的好话。访谈的地点呢，应该是在德克萨斯 SpaceX 星舰的基地里头。时间呢不太确定啊，这个节目放出来的时间是2025年11月30日。节目呢还曾经在班加罗尔面向付费用户进行了线下首映，他可能找了一个咖啡馆或者找了一个剧院，把这个节目整个放完了以后，才最终在11月30日对公众开放了这个节目。那马斯克对印度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呢？他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星链，他希望星链可以在印度很好的落地，可以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印度呢，在城市里边，它的无线网络呀，或者是 5G 网络呢，还是可以有覆盖的。但是对于印度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话，网络环境是比较差的。马斯克希望他的星链可以在当地落地，为这些人提供帮助。星链在印度落地的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从2022年开始申请牌照，到2025年7月呢，终于算是获批了，把这个牌照批给他了。但即使是拿到牌照，想要落地运营，这个路还非常非常的远，因为印度要求你必须进行本地化，你必须要使用印度本地的机房设施。为什么需要机房？其实很简单啊，你 SpaceX，你用地面站把这个信息接到了以后，它不是说我要传到美国的服务器再落地，它要在印度就近啊落地，然后接到主干网络里头去。这些机房、这些设备，印度希望它使用自己的，而且印度呢，对于安全审核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你比如说前两天光辉战机掉下来以后，印度也要想一想，我到底应该咋说这事儿？是不是美国的发动机不太行啊？大家要统一口径，不能胡说八道。对于 SpaceX 也是有要求的。然后就是频谱限制，印度的频谱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同事去印度出差考察的时候就回来跟我说过，印度的很多频谱是掌握在军方手里的，他们发展 4G、5G 在国际上通用的一些频段，都是在军队手里头，想要去申请、想要去使用还是非常麻烦的。马斯克去说 SpaceX 我也得申请频谱啊，那印度说我愿意批给你，但是呢，咱们短一点啊，每3年或者是几年啊，咱们重新审批一次行不行？马斯克说这不行啊，咱能不能20年审批一次？3、4年审批一次，你一旦换了频谱，我得给人换锅具，或者我要去做线下的升级，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这个对于马斯克来说也很烦。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价格。SpaceX 使用的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特别是针对于印度本地的资费标准来说，印度的这些运营商之间是有充分竞争的，而且印度呢是可以携号转网的， 所以很多的印度人会不停的看哪个运营商更便宜点，这个运营商便宜了，他就马上带着他的号去那个运营商去上线去了。这个对于马斯克来说也是比较痛苦的一个问题。所以马斯克希望啊，更少的审批啊，更少的这种限制啊，能够有更稳定的频谱，让他的星链在印度去落地啊。所以他在访谈中呢，大谈特谈了他的 SpaceX， 希望他的 Starlink 在印度落地，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至于汽车的话，特斯拉汽车呢，肯定他也希望在印度去卖嘛，毕竟这么大人口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印度对于这种进口汽车的关税大概是 70%， 再加上其他的各项杂税， Model Y 在印度的售价是奇贵无比的。 Model Y 正式进入印度也是2025年7月，到现在为止大概卖了600辆，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呢，印度可以夸啊，但是对于特斯拉来说，中国美国才是最重要的市场，除了中美两国之外，其他的国家都没有那么重要。面对印度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啊，马斯克提出来了，说人类现在面临了一个重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就是人口快速下降，这个事儿是不行的。为什么呢？他说每多出一个人来，就多一份意识，多一份思想啊，这会让整个的世界变得更有趣。关于有趣的事情咱们待会儿再说。但是人口下降这个事情对于我们的社会是有巨大伤害的。印度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印度现在的出生率也已经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替代平均水平 2.1 个了。就是一对夫妇两个人嘛，你要生 2.1 个孩子，再算上一定的意外，才能保持人口稳定的替换。现在印度的话，一对夫妇平均是生 1.9 个，这肯定比中国还是高多了，但是他们也已经低于人口平衡替代的这个水平了。因为印度现在年轻人口占比很高啊，所以呢人口依然在增长，并不是说我这儿到 1.9 了人口就开始下降啊，还是要看适婚和生育年龄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占比是多少。但是呢印度现在14岁以下人口占比已经开始下降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指望印度再继续升也挺难的了，可能未来只能指望穆斯林了。然后他讲到了说印度高级人才对美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马斯克公司里头呢肯定是有一些印度裔的啊，但是具体有多少呢并没有公开。因为如果你非常详细的公开说我这到底有多少华人多少印度裔，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就属于政治不正确了。像 SpaceX 啊，像特斯拉呀， Neuralink 呀，就是脑机接口公司呢，他的一些高管里头都是有印度人，特别是特斯拉里头几个 CFO 都是印度人。但是其他的像他的 CEO 什么的可能白人会多一些。而且呢马斯克还提到了他说自己有一个印度裔伴侣。马斯克的婚姻状态呢他是应该是离过三次婚，现在呢是没有法定伴侣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有很多孩子，他这些孩子呢都是这种伴侣帮他去生的。有些呢是通过自然方式生下来的，有些呢不是，就是通过一些医学方式生下来的。这些人呢都应该算是伴侣，但是并没有公开宣传过啊。马斯克现在说、哎、我有一个印度裔伴侣，算是一次公开承认。这个人呢是他 Neuralink 的一个副总裁，他的父亲应该是个印度裔，母亲应该是个加拿大白人。这位女士呢给马斯克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一对是双胞胎，里面有一个小孩还用印度诺贝尔奖得主一位天体物理学家的姓作为中间名去纪念这位物理学家。说马斯克说你看我们家也有印度人，咱们是自己人啊，应该算半个印度女婿吧，也拉了一个近乎。然后讲到 H1B 签证工作签证这件事呢，马斯克讲的是什么，说这个事呢肯定是被滥用了，因为很多印度的外包公司使用 H1B 的一些漏洞去造假呀，去把一些不合格的人送到美国去。因为马斯克在前面有一次接受访谈的时候就讲过，一个印度的司机在美国开车撞死了他朋友的太太，他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愤慨，所以呢他承认说滥用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呢不能一刀切啊，我们不能说有滥用情况我们就谁都别进来了，这事不行。因为马斯克的公司是美国 H1B 申请的一个大头，申请了非常多的 H1B。 对于印度的创业者来说呢，他提出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做净贡献者， 就是你做出的贡献跟你从社会上的索取比起来，你的贡献一定要大于索取。其他更具体的呢，其实并没有特别详细的阐述。当然这位婆罗门找到马斯克就光聊点印度肯定也不行，所以他整个的访谈大概有两个多小时。这里呢还讲到了很多其他的信息，咱们再稍微的补充一点点。现在对这个访谈进行解读的人也很多，但是每一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咱们前面这部分呢先讲一下印度，后边这部分呢咱们讲一讲马斯克对未来的一些畅想吧。第一个呢是 XAI、 SpaceX 和特斯拉有分工，最后呢可能会逐渐的殊途同归，可能会整合。他讲到了未来啊，做太阳能驱动的 AI 深空卫星应该是一种必然的方向，但是具体怎么做他并没有详细去讲。 SpaceX 的角色呢是提供航天技术支持，送设备到深空中去，包括送人去火星，让人类从地球这样的一个单行星文明发展到多行星文明。而特斯拉的角色呢是提供电池组、太阳能技术以及现实世界 AI 叫 Real World AI 的能力。马斯克讲了说，你说别的 AI 咱们不好说啊，比如像谷歌也好， OpenAI 也好，他们有一些东西比咱强，但是呢现实世界 AI 特斯拉绝对是全球领导者，甭管是特斯拉汽车还是擎天柱，这些都属于是现实世界 AI。 那么在这里的 XAI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是在人工智能前沿提供核心智力以后，甭管是 SpaceX 还是特斯拉，它的核心智力都是由 XAI 来去提供的。这就是三家公司的分工， SpaceX 负责运输和连接，特斯拉负责能源和物理世界的自动化执行， XAI 负责核心的计算智能与认知。最终呢他们有可能会合并啊，但是合并这个事儿呢马斯克肯定现场没说，因为他一旦说这话，那特斯拉的股价就应该上蹿下跳了。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 是不能胡说八道的。那咱们这儿呢稍微的展开讲一点，如果发生了合并，那特斯拉的股价会怎么变化，马斯克的身价会怎么变化啊？首先我们要知道，甭管是 SpaceX 还是 XAI， 他们都有各自的股东，即使是要进行合并，那些股东的话也会得到自己相应的这种收益啊，你不可能说直接就生吞了，特斯拉直接把另外两家公司生吞下来，因为那个SpaceX 跟 XAI 都没有上市嘛，让那些股东受到损失，这事儿都不可能啊。一定是什么呢，比如说特斯拉增发一部分股票去置换原来啊 SpaceX 和 XAI 这些股东手里边这些股权，这个是可以的。这置换完了以后统一都叫特斯拉，这股票代码叫这个名字，咱们按照统一的价格把三家的股票放在一起来去交易，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可能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合并的方式。他们一旦合并了以后呢，特斯拉的总市值一定会上升非常大的一块。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去买特斯拉的股票，它通过增发股票进行股权置换的方式把剩下两个公司吃进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手里持有的这些特斯拉股票是不会升值的，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甚至呢可能因为合并以后的特斯拉公司它的市值太高啊，导致它整个的股价发生波动，我们手里所持有的特斯拉股票可能还会贬值啊，因为你毕竟你是增发了一大堆的特斯拉股票嘛。但是从长远角度上来说，如果这三家公司合并了，他们整个的挣钱的能力、发展的速度一定会比单独的特斯拉要高。从长远角度上来说，这三个公司的合并对于现在的特斯拉股东来说依然是一个重大利好。至于马斯克的话，他肯定一方面是特斯拉的股东，一方面是 SpaceX 的股东，而且肯定是大股东，他也是这个 XAI 的大股东。合并了以后的话，他的个人资产也会快速上升，而且 SpaceX 跟XAI 合并上市以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市盈率故事，他们的市值会再进一步上升，所以马斯克可能会在首富的道路上一骑绝尘，遥遥领先啊！我们只管看戏就好了，他到底有多少钱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马斯克还对更遥远的未来进行了一些思考，但是这一部分呢我们听一听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认为说只要是马斯克说的就一定是对的。他讲到了哪些呢？第一个，说 AI 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个是肯定大家最关心的。他给出了三个很新奇的标准，第一个叫诚实，第二个叫美，第三个叫好奇心。诚实是最重要的，他认为一定要说真话，要给 AI 说真话，说谎言可能会导致精神错乱。他强调，如果强迫 AI 相信不真实的事情，或者强迫他撒谎，可能会导致 AI 变得疯狂，因为 AI 自己其实没有判别能力。像我们人其实有的时候会去说一些谎话，一些政治正确的话吧，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有底层道德逻辑的，所以虽然我们去说了一些政治正确的话，但是我们再去进行执行的时候依然不会越过我们底层的这些道德逻辑。但 AI 是没有底层道德逻辑的，你逼他说谎他就真的什么都有可能干出来。 AI 一旦发疯了，产生这种荒谬的想法了以后，就会导致暴行啊！他引用了一句名言，那些相信荒谬信息的人可能会犯下暴行。他认为如果 AI 被灌输了荒谬的信念，可能导致他做出人类眼中的暴行。他还举了一个事例，是一本小说2001太空漫游。在这本小说里头呢，科学家给 AI 下了一个相互矛盾的命令，把宇航员带到巨石，就这个位置叫巨石，巨大的石头，到那儿去完成任务，但是必须呢对宇航员保密啊，你不能告诉他们，不能让他们知道任务的真实性质，所以 AI 就被迫去说谎嘛。那么 AI 推理得出了唯一解，或者叫最优解是什么？直接把宇航员的尸体带到巨石不就完事了吗？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把活着的宇航员带去，你把活着的宇航员带去了，他问你各种问题你还不能告诉他，这个事儿是不行的。所以不要强迫 AI 撒谎，否则他可能会为了圆谎或者解决矛盾冲突而杀人的。这是马斯克提的第一个最重要的 AI 标准。第二个标准是美， beautiful。 马斯克呢其实并没有细说，他讲到说美这个东西呢很难说得清楚，它实际上是一种感觉。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 AI 的进步是需要标准的，哪个 AI 更好哪个 AI 更不好，我们需要一个标准，而美确实是最好的标准。比起正确来说，美会有更丰富的层次，美对于 AI 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非常有意思，他说 AI 必须要有好奇心，说我们训练的新的大模型一定要有好奇心。为什么一定要好奇心呢？这个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说好奇心是 AI 的安全机制，人类是有趣的啊，更多的人就更有趣，每一个人都是有趣的。这也是呼应他前面讲到的，说人口快速下降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每多一个人，整个的人类社会都会变得更有趣一些。让 AI 具有好奇心是人类避免毁灭的一个方式。 AI 有好奇心了，观察人类的生生灭灭，爱恨情仇，比直接把人都干掉要有趣。只有 AI 有好奇心了，他们才会愿意留着人类继续观察下去。在这里呢，他还讲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就是我们大概率是生存在虚拟世界中的。他举了一个案例，说你看我们最早的游戏是很简单的，两个板中间磕一个球，相互之间碰来碰去。但是现在的游戏呢已经可以以假乱真了，他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做出真实的游戏来，人在里边是很难分辨出真实世界和游戏虚拟世界的。既然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到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虚拟世界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大，原因是我们如果自己可以做出一个虚拟世界来，我们就可以做出千千万万个虚拟世界来。假设只有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其他世界都是虚拟的，我们恰巧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可能性接近于零。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个运营虚拟世界的更高层的智慧，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拔电源，会把这个虚拟世界直接关闭呢？就是当这个虚拟世界变得没意思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虚拟世界关掉了。所以要有更多的人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思想意识， 每一个独立的思想意识都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有趣。这个是他对于 AI 的一个看法啊，必须让 AI 有好奇心，我们才能不被灭绝。他对于未来经济的设想，他说工作可能会成为一个可选项，不是说想必须要工作来换取温饱，而是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去做这件你喜欢的工作就 OK 了。但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距离吧，到底有多远我们现在也不好说，是不是会真的走到这一步现在我也不确定。至于货币呢，他认为以后货币的底层可能会变成能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金本位也好或者其他的能源本位也好，可能会变成能源，因为呢只有能源才能推动算力去进行计算嘛。他还讲到了现在的债务危机，美国30几万亿美金的这种国债，他讲到说这个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科技大爆发，科技大爆发以后整个世界的这种 GDP 就会上升，现在所欠的这点钱对于未来的这种新增的产值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他作为一个工程师，作为一个科技公司的老板，他希望他的 XAI 他的 SpaceX 他的特斯拉可以带来这些科技大爆发，解决这些债务危机，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总结一下吧，马斯克呢在面对印度创业者的节目中啊，在接受一位印度婆罗门的访谈中讲到了印度人才对美国很重要，而且他坚信科技会创建更美好的未来。对于印度创业者的建议是要做净贡献者，就是我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跟我们的索取比起来贡献要更大一些。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